训练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直接求神救你脱离试炼，当试炼过去的时候就应当感谢；另外一种方法是承认试炼是从神来的一个挑战，你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向神索取更大的祝福。这样连撒旦也被我们利用了，反对我们的成了我们的帮助，这就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9月8号诗篇4篇1节，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他的感谢并不是因为从苦难里得到释放，而是因为因苦难得到释放。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困苦就是人生宽广的来源。经上记着约瑟在牢狱里被铁链捆拘，约瑟所需要的正是铁链，他以前在父亲的家里所看到的只是富裕的物质，所穿的只是多色的彩衣，所享受的只是父亲的宠爱，这些不过模糊他的感觉，刚硬了他的心而已。人生的悲哀是他所不能想象的，人生的痛苦是他所不能够同情的。我们就像约瑟一样，也都需要铁链来宽广我们的度量和同情，使我们跟广大的人群联系的不是金链而是铁链。金链不过是幻梦，铁链才是真正的真理。朋友，如果你要宽广，你必须先去受苦。如果你自己没有被铁链拘捆，你就不能拿去你弟兄的铁盒。神用悲哀的铁链约束你，为的是要使你宽广。9月9号马太福音13章5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土浅，圣经告诉我们，好的土是诚实善良的心。那么浅土是什么呢？浅的土乃是那些没有真诚目的的心。一个温柔的请求，一篇良好的演讲，一首动人的诗歌，立刻就能够感动他们。起初看看好像会有相当的成效，可是因为土浅，没有深入，没有诚实的目的，没有恳切的愿望，不久就枯干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个人看看我们自己心里的土壤怎样。有一次有一位士兵决意要向一条路前进，他的向导告诉他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丧命。这位士兵回答说，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这就是深入。肤浅的人依靠着感情、印象、直觉、环境而生活，深入的人却一点都不看这些东西，他只知道往前走，冲破一切的风雨云雾，一直到了对岸晴朗的日光里。当神把我们挖深了以后，他才能够交付给我们更多的真理、更深的奥秘、更大的责任。主啊，求你引我进入你生命的深处，并且救我脱离肤浅。9月10号诗篇138篇8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苦难里有一种神秘奇妙的超然的能力，绝不是人类的理智所能够了解的。凡是没有经过大苦难的人 绝不会知道。一个受苦的人若是能够镇静，暗暗地嘲笑他自己的苦难，而不再求神救他脱离苦难，他就有福了。那时候十字架就开始变成冠冕了。在这个时候，圣灵要在他心里做许多奇妙的工作，他整个人会安安静静地伏在神的手下，他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都会降服，整个人会感到一种非常的安宁，舌头也会变得静默，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他也不会再问神许多无谓的问题了，他的思想不会再建造空中楼阁，也不会再追逐无知的事物，他的理智会变得柔顺温良，他自己的选择会完全归于无有，除了神的旨意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了。没有什么能够再伤害他，没有什么能够再绊倒他，没有什么能够再妨碍他，没有什么能够再阻止他，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他所寻求的只是神和神的旨意。他深信神在宇宙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的坏的，是过去是现在，都是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的。受苦而不挫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9月11号，希伯来书6章15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所受的试验非常的久，他所得到的酬报也非常的厚。神用拖延应许的方法来试验他，但是他仍然是恒久忍耐，他并不怀疑神的诚实，也不怀疑神的能力，他绝对的信靠神。虽然神拖延的时间很长，他却并不作声，只安安心心地等待着神的时候，这样他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完成的，忍耐的等候的是不会失望的，信心的盼望终究必实现的。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忍耐真是叫那些急躁的人受到羞愧，也叫那些出怨言的人受到谴责，叫等候的人不灰心，叫顺服神旨意的人得到鼓励。请您记着，亚伯拉罕曾受过试验，曾经很久忍耐，曾经得了所应许的而心满意足。你应当效法他的榜样，这样你将要享受到同样的祝福。9月12号，雅歌8章5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祈祷会里学到了一课很有益的功课。有一位弟兄起来祷告，求神赐给各种祝福给我们，正好像你跟我所求的，他也为着已经得到的感谢神，正好像你跟我所感谢的。可是在他结束的时候，他加上了一个很奇怪的请求，他说，主啊，撑住我们。是的，主啊，在我们所靠的每一边撑住我们。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可依靠的呢？这位弟兄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们所依靠的描写清楚了，他对我们所依靠的主有了新的亮光，他也把这个亮光介绍给我们了。主时时刻刻在我们旁边，他随时都能够张开他仁慈的双臂来撑住软弱的我们。 9月13号，出埃及记34章2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早晨是我所规定的朝见主的时间，因为在早晨是我力量最大、希望最大的时间。我昨天的疲乏已经在夜里完全埋葬了，早晨我已经得着了新鲜的精力，早晨已经被主洁净了，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里获得了，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黎明在山顶上的，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我的父啊，我现在到你这里来了，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叫我不上圣洁的高原来。我现在依照你的命令上来朝见你。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整天的强健喜乐。我的母亲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必须在她的房间里静修1小时，读经、默想、祷告。在那1小时里，他从一个清洁的泉源里面吸取力量和安慰，来担任他一天的职务，来保守他不至于被四周围的琐碎的事情打搅。我一想到他的生活，跟他生活上一切的负担，我就立刻看见基督在他身上的得胜。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一次脾气，我从来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过火的话或者一句闲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过一点不适当的出于情感的态度。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他每天早晨饮了生命水的河里的活水，吃了旷野中的玛纳。9月14号，马可福音8章3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主所吩咐我背的十字架，形状的大小，都是他亲自拟定的。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用仁慈恩惠去爱一个曾经逼迫过我的人，用温柔的态度去跟他讲话，用同情的心去帮助他。也许我的十字架是要我在那些不愿意听见神的名字的人中间承认基督。也许我的十字架是要我在我心碎的时候，到人面前只露出一个早晨的笑脸。十字架的大小种类各有不同，可是每一个都是苦痛而且沉重的。我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可是当我举起了我的十字架来，顺服地把它背在肩上，用忍耐的精神去欢迎它的时候，那就是主跟我最接近的时候。主常常在我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候加添我的智慧，加深我的平安，加增我的勇气，加大我的能力。9月15号，雅歌4章16节。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雅歌第4章所说的几种香料都是含着深意的。沉香是一种苦味的香料，这是表明苦中有甜的意思。末药是用来保存尸体的，这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刚愎骄傲，这些罪都应当定死，然后我们心里才会发出香气来。有几个基督徒真是可爱，他们的脸上有十字架的印痕， 人一看见就知道他以前的骄傲和刚愎都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这是属天的可爱。乳香是一种必须经过火然后才会发出香气来的香料，它的香气在猛烈的火焰里最为浓厚，这是表明我们的心被痛苦的火焰所燃烧的时候会发出最浓厚的香气来，直到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跟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气来呢？9月16号，列王记上17章3节，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讶，如果我们的父神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刺激了，你离开这儿，藏在西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中，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僻之处。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父神啊，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来到你这里，求你把我藏在你帐幕的隐秘处，你赤意的父陛下。每一个属灵的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必须到隐藏的基里去的，若非离开人群，离开自己，到一个很深的峡谷中去吸取，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但我们回头去看看，达摩海岛、罗马监狱、亚拉伯旷野、巴勒斯坦的山谷，那都是永远值得记忆的先圣们的基里。主的基里在拿撒勒、伯大尼、犹大地的旷野、格拉森的荒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里，因为在基里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取基督耶稣的能力。9月17号，撒母耳记上3章18节，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替我们加上彩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开，环境也并没有改变，可是我们生活的主基督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正像诗篇32篇7节里所说的，他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如果我们真正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会失败，他的慈爱不会变更，也了解到他最严厉的对待我们，却是我们在灵情上获得最深的好处，那么我们就能在丧失、忧愁、痛苦、失败当中，像约伯一样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能够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和叛念。9月18号，箴言29章18节，没有末世您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要看见神，必须要花费些功夫等候，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元素。 我们必须在神的脚前静静地等候许多时候，神才会把他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一个波动的湖面是反射不出什么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神，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把我们生活里的风波平静下来。看见神是最有能力、最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回事。看见神常会叫人类的生活得到很大的转变。雅各在亚伯渡口看见了神，就成了以色列。基甸看见了神，懦夫变成了勇士。多马看见了主，疑惑变成了相信。灵里全然的安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神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里没有羊叫牛鸣的声音，什么时候我们也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了。9月19号，约翰福音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临到我们的各种苦难都是父神的使者受父神的差遣送礼物来给我们的。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就会得到安慰了。虽然依照属世的眼光看来，苦难好像是伤害我们、毁灭我们的，可是依照属灵的眼光看，苦难却是产生祝福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救恩，那世上最大的祝福，乃是世上最大痛苦的结果。所以每一次我们受到神严厉的修剪，刀虽然割得深，痛苦虽然很厉害，可是一想到我父是栽培的人，立刻会得到说不尽的安慰的。文生博士在一个挂满了葡萄的花房里讲着他的故事。2年前，管理葡萄园的人告诉我说，这些葡萄藤非得全部割光，只留下藤茎，否则他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让他去割。2年来，我们一粒葡萄也吃不到，可是到了今年，竟长得这样的丰富。让我们拿这个故事来解释基督徒受到修剪的经过。修剪好像把葡萄藤剪坏了、割光了，可是他所顾念的是将来。他知道这样的修剪的结果会使葡萄的生命更丰盛，结的果子更多。有许多祝福若不出代价是永远得不到的。9月20号，约翰福音11章40节，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主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先后地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好像在想，主啊，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得这么晚，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死亡临到你所爱的，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呢？现在太迟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对于这一切疑问，主只用一个伟大的真理来答复他们，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亚伯拉罕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可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在旷野隐居40年，可是他信，当神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亲爱的朋友， 在你身上也是这样。你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我心所爱的被夺了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苦难来侵袭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看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却要受到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牵延了这么久还没有来到呢？朋友，你现在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可是只要你信，有一天你必定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9月21号，腓立比书3章8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当那五谷成熟的季节，农夫们高唱着欢乐的歌，把五谷收藏在仓里。可是让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的话，怎么能够结出这么多的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呢？所以让我们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不但把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里的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地里。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一定会像我一样，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会觉得非常失望。可是让我们记着，主竟然先看上了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在我们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是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生丰富，死亡生生命，这是神国中的定理。9月22号，路加福音22章31-32节，主又说，彼得，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当作中心的目标。如果别的可以免去试验的话，信心是必定免不了试验的。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喜乐的甲胄剥去，让我们遭遇一些恐惧危急的经历，要看我们的信心在试炼里受不受到损伤。真实的信心能够丝毫的受不到损伤。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他的头他没有守住，别人能够把他的头斩去，却不能把他的信心斩去。他引以为乐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余的一切算什么呢？他获得了胜利，他赢得了奖赏，他不但在地上得到亲养，并且在天上得到称赞。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忠于真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算学，他跟我们算的不同。我们是算为得着的，他算作有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像他那样得着冠冕，就必须有他那样的信心，并且像他那样守住信心。 9月23号，约翰福音7章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常常会奇怪，也常常会着急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我告诉你，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只受不给的缘故，我们收进来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从来不想到应该让它流出去，所以我们里面常常会停滞，常常会发沉。我们应该让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流出去，多做见证，多传福音，多做帮助探望的工作，多找侍奉主的机会，这样你就会看见圣灵要替你开更大工作的门，要给你更多侍奉的恩赐。门徒在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浸以后，并没有租着楼房留在那里聚会，却到各地去宣讲福音。创世纪4章9节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今天神也要照样问我们，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子女在哪里？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姊妹在哪里？你的亲戚在哪里？你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只能像该隐那样说我不知道呢？9月24号，使徒行传16章7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事，这些人想要往比推尼去，目的是为做主的工，可是主自己反倒把工作的门关起来了。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自以为成功的路径反而受到了许多拦阻，邻里的反对起来催逼我回去，疾病也进来强迫我退到荒野去。有时候工作尚未做完，圣灵却要我把它放下，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可是神让我看见，工作是侍奉神，等候也是侍奉神，要我活动的是神，禁止我活动的也是神。感谢神，我现在知道多少时候荒野原来是最有好处的地方。我感谢神，许多我所爱去的必推尼我都没有去。主啊，虽然我的前途常常遭受到挫折，我仍然愿意拣选你灵的引导。今天工作的门似乎开了，明天当我正要进去的时候又忽然关了，这都是你的事情。求你教导我在等候中看见前面的路程，使我在静止中寻见侍奉你的心路，并教导我在不做工的时候静中，用安静来做工，用等候来侍奉。9月25号，诗篇42篇9节，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朋友们，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毫无喜乐呢？为什么容许未来的忧郁这样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不会变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日的冰雪永不会溶解呢？谁告诉你今天的风雨会越下越大呢？谁告诉你你的失望会变成绝望呢？你难道不知道黑夜一过就是白昼吗？难道不知道严寒的冬天一过就是春夏吗？所以你当仰望神。9月26号，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不要我们凭着感觉，自己 要我们凭感觉，撒旦要我们凭感觉，但是神却要我们凭事实，凭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实。神从来不用感觉来吸引我们去信靠他，神也从来不用感觉来鼓励我们去信靠他。那么什么时候神才给我们一些感觉呢？当神看见我们已经能够不凭感觉来信靠他，安息在他的话语、信实、应许上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些感觉。不到那时候，感觉是不会来的。神知道该给我们的分量和时间，因为他知道个人的情形和需要。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究竟愿意凭依着我们的感觉呢，还是凭着神的事实？我们的感觉像海里的沙那样不可靠，神的事实像永久的磐石那么稳固。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9月27号，约伯记33章24节，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信心医病是信心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体上掌权，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上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基督的身体联合了，基督的生命流到我们身体上来，这对于我们是一件事实，真实到一个地步，正像基督经过复活以后，有一个改变的、荣耀的身体坐在神的右边。这活着的基督是属于我们的，他一切的品性和能力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的肉，他的骨，只要我们能相信，能接受，我们立刻可以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主啊，求你使我知道什么叫做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在希伯雅书3章17节里，在你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20多年前，把信心医病的真理照入我心中，叫我破坏的身体得到医治的，就是这节圣经。直到今天，这节圣经仍然是一扇大门，大大的敞开着，好叫基督时时地进入这买回的身体来，用他自己的同在和能力充满、灌溉、活动，把我的全人造成一个新天新地。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我的神，神既是我的，那么在神里面的一切也必定是我的了，必定在我里面了。我能够信多少，我愿意用多少，这是我自己的事。这位神，大有能力的神，全能的神，是我里面的神，这是何等的权利！他父子灵在我里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头脑里面，在我的神经里面。21年以来，这不但是我实在的经历，并且是一天一天的深，一天一天的丰富的经历。现在我70岁了，这比30岁的时候还要健壮，还要新鲜。靠着神的力量，我现在体力上、智力上都负担着常人2倍的工作，但是却还用不到一半的气力。我的体力、智力、灵力都像喷泉一样的一直是满意的。无论讲道、教书，在各种气候下日夜旅行，都像管子通水的那么容易。9月28号，约翻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帕格尼尼是一位很会奏小提琴的大音乐家。有一天，他出来站在听众面前，在喝彩声之下，忽然发现他手里所提的小提琴有点不对。仔细一看，发觉他所提的并不是他平日真爱的那架贵重的提琴。他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不得不告诉他的听众，他拿错了他的琴。他退了下去，在幕后寻思着他的琴到底留在什么地方。不久，他发觉是有人把他的琴偷了去，换下一架破旧的留在原处。他懊丧了一会儿，仍然出来站在听众面前说，朋友们，今天我要证明给诸位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里。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破旧的乐器里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听众个个受到感动，喝彩声差不多震动了屋瓦。他果然向人们证实了，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心里。受试炼的朋友们，你今天的使命就是向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证实说，人生的音乐并不是在环境里，并不是在事物里，并不是在外表里，乃是在你心里。9月29号，诗篇109篇4节，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我们的祷告常常是非常短促，非常匆忙的。每天我们究竟花多少时间来祷告呢？是不是很容易的以分来计算，最多几分钟、几十分钟吗？谁曾经看见过一个属灵的人未曾花许多时间来祷告的呢？谁看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专心祷告的呢？华德菲说，几天几夜甚至几星期我专心祷告，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还有一位祷告有经验的人说，双膝跪下来就在那里长进，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一个不常花长时间跟神亲近的人，绝不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多大的长进。我的心哪，花时间，花时间来单独的亲近神，以后你就要对那些以为5分钟的祷告就够了的人觉得惊奇了。9月30号，生命记32章11到12节，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